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中国赠送一对大熊猫。美日韩演习结束之后，北韩随即试射两枚导弹，其中一枚疑似试射失败，恐怕落入内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6月30号再次誓言话，胜利无可替代。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香港的学者认为游行集会有如发烧感冒是社会健康的警号，其中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兼任讲师黄志伟是这样讲的，
即是他不是一个 social evil 来的，即是不要搞错，反为是呢，即是等你正视回那个问题呢，即是你的病因呢，来到对症下药呢会好很多。如果不是的话呢，即是你所有人都不出得声呢，你一个万马齐暗呢这样的局面呢，表面上冇嗰個嘅所謂警員出動嘅嗰個出勤數字，就好似睇落去係社會穩定。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一7月1号宣布，中国中央政府将会向香港特区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纪念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李家超表示，大熊猫将在数个月之后抵港，香港方面会立刻展开准备工作迎接，相信大熊猫将会为香港带来欢笑和喜悦。李家超在纪念香港回归中国的酒会上面宣布中国赠送大熊猫的消息，并且说这份礼物显示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厚爱。1997年7月1号，英国根据被称为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治理模式，将香港这个长期殖民地主权移交给中国。7月1号曾经是香港直言不讳的公民社会表达诉求的日子。但是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镇压异己，很多的民主派人士身陷监狱，而今日香港社会既然无法是公开反对声音，数以十万计的各界人士选择远走他乡。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星期一有超过4000名的警察部署在全港加强保安，以防范煽动或者破坏性的活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星期一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但是其中的一枚的轨迹异常，疑似是试射失败，碎片可能落在内陆。之前的一日，北韩才是谴责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军演，称绝不会坐视不管，并且声称绝不会坐视不管，并且将会采取攻势性的压倒性应对措施。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星期一上午5:05侦测到北韩从黄海南道长渊郡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该枚导弹飞行了600多公里，随后第二枚的导弹是在5:15发射，飞行大约是120公里。军方并没有透露导弹的落点位置，但是通常北韩会向他们东海部的试射导弹，但是第二枚的导弹的飞行距离太短，恐怕是无法到达海域。
2차 발사한 북한의 미사일은 초기 단계에서 비정상적으로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在简报会上面表示，第二枚的导弹在飞行的初始阶段可能出现飞行异常。他说如果导弹爆炸，它的碎片很可能会散落在陆地上面，但是目前未有立即的损害报告。李成俊还表示，目前正在对第二次的导弹发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南韩媒体则是援引不具名的南韩军方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第二枚的导弹很可能坠毁在北韩内陆地区。报道还指出，第一枚的弹道导弹落在北韩东部城市清津附近的海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是再次誓言胜利无可替代，他对内阁表示，以色列将会继续在加沙和哈马斯作战，直到击败激进分子，并且让120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回家，无论死活。 他说这场已经持续了近十个月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的目标，包括哈马斯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表示，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是哈马斯是释放我们人质的唯一障碍，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但是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似乎未有任何的改变，以色列要求停火六星期并且交换人质以及是囚犯，而哈马斯则是要求永久停战并且是要求以色列撤军。数万名的极端正统犹太男子星期日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地带抗议最高法院命令他们开始认证是服役，并且同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高院上星期让政府开始征召极端正统派男子的决定，在加沙战争进行的时候可能导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垮台。几万名的男子在极端正统社区集会抗议这个国的命令，但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人群开始朝耶路撒冷中心地带前进，引发了暴力。以色列警方说，抗议人士向一位极端正统派的内阁部长的汽车投掷石块进行攻击，警方动用装满臭油气味的水炮以及是骑警驱散人群，但是示威在星期日晚间仍然未有得到控制。中国国安新规自星期一7月1号起生效，根据相关的规定，在前提明确、对象明确、流程明确的情况之下，赋予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装置的权利。归国的中国人或者到访中国的游客亦都需要配合相关的检查，这个是中国强化反间谍法执法的一环。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去年7月实施，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禁止传输任何被视为系同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并且赋予当局对任何国籍的个人实施出境禁令的能力，以及调查任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广泛权利。今年4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再公布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的规定，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等规定，扩大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设备的权利。这个是中国国安部首次对外公布执法办案程序的规定，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外界分析，将来不单止外国人有机会是被检查手机、电脑，从外地返国的中国人亦都随时会成为盘查的对象。根据一项私营部门的数据显示，由于海外订单的增加，中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加速，创下了自202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同时有一项更加广泛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以及是贸易摩擦，导致工业部门再次萎缩。7月1号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财新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5月份的 51.7 升至 51.8， 创下了2021年6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超过分析师所预测的 51.2。 这项的指数主要涵盖规模较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连续8个月保持在 50% 的枯荣分界线之上。这个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6月30号星期日所公布的数据形成明显的对比。该个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处于萎缩状态，而服务业活动下滑至5个月的低点。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在7月1号星期一裁定前总统特朗普是否享有免于刑事起诉的豁免权，这个将会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虽然大法官的裁决可能会驳回特朗普关于他应该享有绝对豁免权的主张，但这个仍将会是今年选举前会否举行2020年选举干扰案之审判的关键。多名大法官在4月份的法庭辩论当中曾经表示，他们是倾向于前总统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豁免。在法国的首轮议会选举当中，勒庞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最终结果将会在7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选举。据法国内政部在7月1号星期一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国民联盟和他的盟友获得了 33% 的选票，其次是左翼联盟得到了 28% 的选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仅仅是获得 20% 的选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的生育率为什么会下跌的。另外，我们都会讲到中国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篇，地方要钱，民间要减税，中共却可能会加税。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今日七一主权移交纪念日，已经是第五年连续没有游行示威了。今日是七月一号，香港主权移交27周年，亦都是连续第五年没有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宣泄社会诉求。警方在过往七一游行的起点铜锣湾维园一带部署大批警力，甚至出动装甲车巡逻。不过仍然有多名社运人士在铜锣湾静坐，以及一个人游行表达民主自由不是犯罪，以及反对公屋加租。有学者形容游行集会有如发烧感冒，是社会健康的警号，呼吁当局不要视游行集会为社会罪恶，否则社会怨愤累积，无法宣泄，可能会引起民怨大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2003年开始，每年7月1号主权移交纪念日，亦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日子。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游行到政府总部，宣示政治以及民生诉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放弃立法。直至21年后，现任特首李家超政府今年3月底正式完成所有立法程序，3月23号刊宪生效。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年没有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宣泄社会诉求。不过由于三年前的七一铜锣湾崇光百货正门外发生刺警案，警方在过往七一游行地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部署大批警力，甚至出动装甲车巡逻。在23条立法之后，更严峻的社会气氛之下，三名街离年近300岁的银发族社运人士，包括年届100岁的占中大王伯，在星期一7月1号仍然到铜锣湾东角岛崇光百货侧门附近静坐，表达民主自由不是犯罪等诉求。外号女长毛的社运人士雷玉莲，星期一下午大约3点由铜锣湾崇光百货出发游行至金钟政府总部，反对公屋加租，并且要求提高申请公屋的入息限额。雷玉莲身穿黑色 T 恤以及黑色长裤，身上挂有通胀猛于虎，争取公屋轮候入息限额与通胀挂钩，公屋加租市民惨惨惨等等的标语的纸牌。他表示七一游行是香港人多年的传统，虽然今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仍然会坚持，因为只有坚持才能够有希望。他并且沿途高呼口号，
反对公屋加租，立即增加公屋入息限额16000，通胀猛于火。
据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6月12号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数据显示，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限聚令影响之下，香港警方近年批准的公众集会和游行的数量大幅减少。香港以往有游行示威之都的称号，不过据保安局公布的数字显示，去年的疫后复常之后，警方接获71个公众集会以及270项公众游行申请，两者分别比2019年减少超过 80% 和 40%， 全部申请都获发出不反对通知书。邓炳强说，局方未有备存相关集会或者游行涉及哪些政策范畴。至于公众集会和游行的性质，当局指不同团体举办公众集会或者公众游行的例子主要包括各项节庆巡游、慈善步行筹款、活动宣传以及表达意见等等。他又强调警方会就每宗个案作出风险评估，确保活动和平、安全、有序和合法进行，不会有引起不利中国国家安全、扰乱公众秩序或者损害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情况。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兼任讲师王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形容游行集会有如发烧感冒，是社会健康的警号，令到当局可以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他呼吁当局不好视游行集会是社会罪恶，否则社会怨愤累积无法宣泄，可能会引起民怨大爆发。
即是他不是一个 social evil 来的，即是不要搞错。咁反為係咧，即係等你正視翻嗰個問題咧，即係你個病因咧，嚟到對症下藥咧會好好多。若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你所有人都唔出得聲咧，你一個萬馬齊喑咧咁樣嘅局面咧，表面上冇嗰個嘅所謂警員出動嘅嗰個出勤數字，就好似睇落去係社會穩定，但係內裏邊咧嗰種怨憤咧。或者係嗰種咧嘅問題咧，你唔去捕捉，去唔去搞清楚佢咧，佢會累積成為咧，即係更大嘅怨憤。一旦有其他乜嘢嘅即係問題將佢誘發咗咧，成為咗一個總爆發咧，你就更加麻煩。
王志伟话：当局应该要俾民间嘅声音直接透过游行集会去表达，而唔系只有间接透过议员同埋旧年新成立嘅关爱队收集民意。佢认为市民不发声，不代表社会气氛变得良好，反而有可能增加社会上嘅猜忌。
即系能够有机会直接等嗰啲即系不满嘅声音直接听入去政府嘅耳中咧，系不可或缺嘅。咁啊，好过你完全系唔出声。唔出聲嘅話咧，咁其實唔等於嗰、那個即係社會氣氛咧會變得咧即係良好，因為其實有啲嘢係應該要有話直説嘅。若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屈埋咧，你又會更加會擔心咧，人家其實會唔會即係心裏邊另有聲音、另有諗法，嗰、那個社會嘅嗰個猜忌就更加嚴重。咁你如果猜忌重嘅話，咁你到時候嘅所有施政咧，你都會出現咗咧有好多嘅誤解啊、錯判啊，咁而令到大家咧即係嗰個嘅 misunderstanding 同埋 miscommunication 咧係會越嚟越深，咁最終你咪又係要捱到去總爆發先至即係用硬手段處理咧，未免就係又係即係一個唔聰明嘅做法咯。
前香港區議員鍾禮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除咗爭取政制發展遊行，仲有好多關於民生議題嘅遊行。佢對近年遊行集會數目大幅減少，以及連續五年冇團體發起七一大遊行感到可惜。
我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以往撇除係喺政制方面嘅遊行啦。其實有好多關於民生事項嘅遊行，例如係明日大嶼啊、勞工權益啊，甚至乎係 gay pride 啦、啊，喺呢一兩年都係失蹤曬嘅，即係拼多多嘅意思去到室內位置度舉行啦、啊，同自由行舉辦唔到啦。我唔敢講話好具體，係咪發生咗啲咩事情？但是一方面你说哦，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只要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继续去申请一些集会游行啦。那为什么又会突然之间是没有了那么多呢？
钟礼谦说近年很多游行集会的主题都不是争取政治诉求。他认为游行集会数目突然大幅减少，很难说服外界说香港一切如常。
即可以看回过往的游行数字啦，我想大部分的遊行都跟政制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即是跟一些政改、政制的遊行沒有直接關係。為什麼都少了這麼多呢？即當中一定是發生了一些事情才令到少了人去申請。那如果都還要跟大家說是說其實我們如常的，那我想沒有辦法說服大家咯。那但是具體原因是什麼，就我想每個人自己心裡面都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分析的。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共定於7月15日到18日召開20屆三中全會，可能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支劃分，讓地方保留較多稅收。對此，財稅改革方案 經濟學家都普遍認為合理，但未切中要害。他們說中國景氣低迷之際，唯有減稅才能夠令到企業和個人有錢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另外還要緊縮財政支出，亦都應該大砍食皇糧的公務員隊伍。但在中國稅收年年銳減、中央和地方都缺錢的形勢下，北京當局恐怕亦改革變相加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財稅改革將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議題之一，因此繼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確立深化財稅的體制改革、減稅降費之後，7月15至18日登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據傳將會推出新一輪的財稅改革。路透社6月21日引述不具名的中國政策顧問透露，三中全會將會解決中央和地方在財政事權上的失衡，而且中央可望讓債台高築而且難再靠土地供養的地方政府保留較多的稅收。報道說，中央可望將消費稅全數劃分給地方，而地方可以保留的增值稅比例亦都將由現行的 50% 是上調。另外，中央將會承擔較高的養老和醫療責任。據中國財政部、國庫司法部的2023年財政收支的統計，地方當年僅是保留全國稅收的 54%， 但是支出卻是佔全國的 86%， 嚴重失衡。另外，全國消費稅收入當年總計1.6兆人民幣，佔全國稅收的 8.9%， 而增值稅收入就是6.9兆人民幣，佔全國稅收的 38.3%。 換言之，如果三中全會通過這個方案，地方稅收一年就或者是可以增加約2至5兆人民幣，對每年20多萬億人民幣的支出是不無小補。對此，中國金融學者何剛冰表示，最新央地收支的劃分提案雖然可靠，但這點小錢是不能夠解決深陷債務危機的地方財政。
這個是杯水車薪，九牛一毛。這對於地方的債務來說，它可能利息都還不上。它被暴露出來的高盛啊，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個數是94到96万亿，实际上它的隐形的债务更多。
何光冰说这个是杯水居身，对于地方债务来讲，它可能利息都还不上。它被暴露出来的债务，高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估计数，就是94至96兆人民币。实际上它的隐形债务更多，就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还有地方国企的债务更多，这个是天文的数字。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三中全会迟了近一年才召开，代表中共迟迟找不出有效的经济对策，随着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恶化不令人意外，亦都因此他认为中共最终将靠是印钞票和加税来到解决财政危机的几率是很高。不过他说，俗称印钞的宽松货币政策恐怕引发通货膨胀，中共应该会谨慎为之。
很多人在问，中共印了这么多钱，超发了几百万亿的那货币，那都去哪里了？好像大家都没钱，政府也没钱。
谢田对美国之音话，好多人系问，中国印咗咁多钱，超发咗几百万亿嘅货币都去咗边呢？好似大家都冇钱，政府冇钱，企业冇钱，仲发长期国债，50年嘅长期国债，嗰啲钱去咗边度呢？佢解释就系进入咗贪官嘅小金库嗰度。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喺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美国透视。
欢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咁上次咧，我哋系谈及到移民对美国社会嘅影响噶。今集咧，我哋就讲下美国嘅生育率嘅问题。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最新嘅数据，2023年嘅统计显示咧，目前美国每名嘅育龄嘅女性一生嘅生育率系 1.62， 系1930年代开始统计以嚟最低噶，就反映产子数目渐少，而且系首次生育年龄延后嘅趋势。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在4月2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而之前的生育率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之后是曾经经历了两年的小幅反弹。而美国疾控中心初步的数据亦都显示， 2023年有359万人是出生的，而相当于每1000名15到44岁女性当中就有 54.4 名的活产婴儿，比2022年是减少了76000人。而这个下降就是使到去年的生育率是低于2020年的水平，也就是每1000名女性生育56名的婴儿。
咁生育率咧系指妇女一生当中总共生产嘅次数。喺二战之后咧，美国妇女平均生产三个以上嘅细路仔，达到历史嘅高峰。直到1960年代同埋1970年代先至开始反转下滑。咁1970年代之后，每名妇女平均生产唔到 2.1 名嘅细路仔，呢个系尚可以补足死亡人口嘅比例。喺2007年，生育率一度上升到 2.12 嘅高点。但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就一路是向下降。咁圭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马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
The big question that's kind of hanging over all of these numbers that we've see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 who didn't have kids in their
我哋所睇到嘅所有呢啲数字当中，存在一个大嘅问题，就系嗰啲喺十几岁同埋二十几岁嘅时候冇细路仔嘅人，喺几大程度上会喺三十几岁嘅时候会系生细路仔咧？报告就认为呢啲有关生育趋势嘅最新数据显示，越嚟越多嘅女性系选择系推迟系生育噶。另外咧，就有分析认为，年轻嘅世代对未来嘅不确定感、住屋、学贷同埋育婴等嘅问题，令到原本有意系生育细路仔嘅妇女咧系延后怀孕，亦都系平均生育率下滑嘅原因。北卡罗来纳大学罗莱纳人口研究中心嘅主任顾佐就话，女性对于到底要唔要生细路仔，其实系几理性噶。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是的，我希望是有小孩子，但是还未是时候。
这一次的出生率出现创纪录的下降，正值是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各个州禁止或者是限制堕胎是整整一年的。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就说，鉴于近一半的怀孕是意外的，限制堕胎可能会对出生数量是有所影响。
那出生率低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韦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勒文就说，生育率低长期以来呢是将会对美国经济好像是社安金的政策和其他层面是产生重大的冲击的。不过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众多新移民的人口是弥补了低生育率对总人口的冲击。近年来移民增加缓解了劳力不足的问题，甚至还扩大了都会区的人口的规划。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马克就是这样说的。
The thing that people like to focus on is population decline, and that's just like not a thing with this. At least like it won't be for a really long time. The level of fertility.
尼古拉斯马克就认为，佢嘅意思就系大家喜欢关注嘅系人口下降，呢个似乎唔系呢一个咁嘅一回事。至少就好似响好长嘅一段时间里边唔会系咁样。大家系睇到嘅生育水平并唔系好低。这个跟欧洲国家是非常之相似，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是惊慌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移民数量是很高，因此不会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
另外是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发表在纽约都期刊的最新的研究，就说其实不单止是美国生育率是下降的，全世界的出生率都正在下降。在2021年，约有半数国家的生育率是低于替代的水平，导致人口萎缩。这个比例在2050年会增加到 75%， 在2100年更加将会达到 97%。届时几乎所有国家人口都会减少的。这种的转变的原因是很多，就包括女性自主提升和育儿经济负担等的条件都是息息相关的。
嗱，呢一份嘅報告當中亦都仲話，雖然所有嘅國家嘅生育率都係喺度下降，但係其實並不平均噶。高收入嘅國家嚴重係少子化，面臨住人口老齡化嘅，以及係勞動力嘅下降；而貧窮嘅國家則係維持高出生率，成為全球主要人口增長嘅來源。全球嘅新生兒將會越嚟越集中響面臨住極端氣候、資源不足、政治不穩、贫困和死亡率影响较高的地区，将会重新配置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力量的平衡。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